天父，孩子真的感谢你，因为你在圣经里面说你没有推却我们的祷告。天父，你说趁着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你，相见的时候求告你。所以天父，我们来了，安静地在你的面前，求你向我们说话，求你向我们施恩，使我们从今天起我们能够与你建立美好的关系。天父，我只不过是你的器皿，求你用我，让我今天在课程里面讲得明白，与我同在。谢谢天父，愿意把至高的荣耀归给我主耶稣。这样的交托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拿了你们的名单，我灵修的过程就把所有的经文写下来，所以你们看会不是那种按规律的这样，然后就为你们来做祝福祷告。就是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也没有特意挑谁的名字配什么经文，我就拿着这个，就是你们那个表格按那个顺序，你看就按你们的名字，然后就拿着那圣经就这样对进去对进去，就这样子。我相信神会在这当中动工，我也相信神会借着经文鼓励到你们，安慰到你们。那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就是属灵操练的根基与神的一个关系，那就是借着读经跟祷告。这一节课我会分享祷告，那也很奇妙，今天我们的真牧师刚好分享祷告的信息，很备受激励，然后我就看怀宗一眼说，哦，祷告要祷告，这个头，家里的头要更多祷告呀，很受益的信息。那我讲祷告的时候不是讲什么技巧，就是期望弟兄姐妹能够真实的跟主建立美好的关系。我的姐姐跟我说，珊珊，我要为你祝福，希望你活100岁。我真的不要这样祷告，因为我知道她的意思，她因为她觉得我健康长寿可以成为整个家族的祝福，可以为他们祷告。但是我更看重的是我如何带领我家族的人自己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那要讲到灵性塑造的这个课程，我跟怀宗总共安排了12节课。可是为什么把这个读经祷告看为一个根基呢？你想塑造你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荣美，如果你只靠自己的血气才能，你不靠着读经祷告，我只能够说塑造到后来你一定会出不了埃及的，走不下去的。你要与这一个源头连接的时候，你才有力量走前面的路，神也才能够关照你，让你能够领受你的生命有所改变。虽然没有一本的书直接说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只有自己工作，那你就是在自己工作，但是你如果是在祷告，那就是神在工作。大家都认同这一句话是戴德生所说。那同样有一本书就 Face Like Potatoes， 就是这一本书叫做就是土豆的信心哈。那为什么它这个叫土豆的信心呢？其中呢也有这样的一句话， There is power in prayer， 就是我们的祷告里面是带着一个能力，后面的半句跟前面的一样的，就是如果你是自己在工作的话，那只有你在工作，但是你如果懂得在祷告当中的时候是神在工作，那个结果那个效果肯定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今天呢，我要借着这一节圣经跟大家来分享约翰福音15章7节，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前面的半句是在讲到说，基督徒要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是要常常在主的里面，但是在主里面的依据是什么呢？是要借着主的话，是你要时常在主的脚前来思想主的话， 那这样的话，你才是在它里面的一个很好的连接。可以一边听一边打个勾。那最后半句是让我们非常不能够理解的，最后半句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似乎从这表面上来看，好像是说我愿意的，主啊，我好愿意我的财富，我好愿意我的健康，我有很多的意愿哈，那你是不是就给我成就？不是的，你所愿意的还是在主话语的调整之下，然后呢，这样的祷告才是神所喜悦，这样的祷告被更新了之后，被神话语对付了之后的祷告才能够被神所成就。我举一个例子，我的先生为了鼓励我女儿读圣经，然后就说孩子，每天你读十章的圣经，如果往十章以外叠加的话，每一章一块钱，就这样鼓励他。那有一天呢，我就听老大跟老二在交谈的时候，他说，妹妹赶快读圣经，多多读圣经，你知道吗，一天我能读30章，那我就赚大了。可是一个月我们轮着洗碗，两姐妹轮着洗碗，那爸爸呢给我们的零花钱你都知道，他们每个月有50块钱的零花钱，他们要买什么东西就用这50块钱，就希望他们能够自己开始理财这样子。那可是他就叫妹妹说，你快快读圣经，这个赚钱比什么都好。然后呢，他就拼命的读圣经这样哈，老大就拼命的读圣经。我就在想，那父亲很愿意给，很愿意给，因为这正是父亲的心愿，你明白我的意思？那我们每个人不是说我想要拥有什么我就能得到，而是你想要的东西是在主里面，是神喜悦的，然后那个天父一定非常非常乐意的给你，就是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一样。所以我们要在基督的里面，按着基督的方式来向神来祈求哈，这是圣经的依据。我们知道葛培里他说的一句名言，最软弱的圣徒屈膝祷告的时候，都是撒旦也会站立。最软弱的基督徒屈膝祷告的时候，撒旦也会站立，也就是说神都愿意来垂听。为什么我最软弱，可是当我屈膝祷告的时候撒旦会站立？因为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基督徒祷告，我不相信大家不爱祷告，其实很多时候是祷告祷告到最后不知道怎么祷告，也不知道说我应该怎么祷告讨神的喜悦。我们会去学很多的东西，比如说祷告五指法，先赞美、感恩、认罪、祈求、代求，然后就记住这个模式然后祷告。可是发现说，为什么我还是出现了词穷，我还是不懂祷告，然后我就开始怀疑说我不爱神，我祷告没有能力，然后怀疑很多很多。那今天呢，我要借着圣经哈一种的方式来告诉大家，我引用的就是唐纳德·惠特尼这个人，他是一个神学家，他也是一个神学院的副院长，他写了很多属灵的书籍我很喜欢我们都把他视为是灵修大师。他写了很多的书，我都罗列在这里，都会找到中文版。最后的一本叫 Praying the Bible， 那这本书呢，就是说借着圣经来祷告。所以今天我就把这样的一个方法方式来带领弟兄姐妹祷告。可能刚才你已经听到在前面的我为每一个参加的弟兄姐妹祷告，当我用圣经的话的时候，有时候读到那个名字，我知道这个姐妹的故事跟经历的时候，我有点想哭的冲动，我就觉得神啊，你好奇妙好奇妙，就是没有特意的找谁对什么经文，就那样配进去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喜乐。特别我记得我祷告到斯蒂文的时候，他心里快乐要向丰收五谷新酒的人， 我就笑出来了，那种祷告就笑出来了。神的话是很有能力的，所以我们要借着神的话来祷告。 刚开始我一教导我姐姐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姐姐过了几天告诉我说，我记性非常差，我还是记不住。我说啊，抱歉，我没告诉你，你根本不需要去记，也根本不需要去背，就是打开圣经，把那里面的我字改为你的名字，然后宣告，把别人的名字改进去，然后宣告。那你可能会说，哦，当我很恨人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宣告咒诅师呢？那不是很好了吗？不可以，因为我起先用那一节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的那节圣经做依据，就是什么呢？凡我愿意所祈求的，对不对？神就垂听。你的愿意是在神的话语、神的心意里面，不是按你的意愿。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是饶恕七十次的，七个七十七次。那神的意愿是什么呢？是向仇敌什么？伸出你自己的爱来，饶恕的爱，舍己的爱，把就像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是只可祝福不可咒诅的心意，这是来自于神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哦，当我选择经文的时候，哪一些是可以成为我很好的宣告祷告。记得我在上撒母耳记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如果在一段圣经里面你能够认识到这一段圣经记载神的属性，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你一定得刚强。圣经就是这样，神已经把他的属性，把你要祈求的内容都写出来了。所以我们无论是赞美出来也好，宣告出来也好，祈求出来也好，那是满带着能力的。所以我们要来用神的话来祷告。它的英文跟中文是这样的一个书面啊，可以让大家去来参考。就是约翰派伯有这样说一句话，如果我努力为人或事件祷告，而没有圣经在我面前指引我的祷告，那么就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其中一个是我总是说重复的话，我只是一直在祷告同样的事情。另一个不好的事情是我的思想会四处游荡，但是你用主的话就不会，因为你定睛在主的话语里面，你也不可能重复，对吧？我的姐夫刚信主的时候，我叫姐姐带领他祷告，他说他也很厌烦我的祷告，他也不愿意跟我祷告。我就告诉我姐姐，你祷告太长了。他说那我短一点，可是我短一点每天祷来祷去就那么几句话。到最后他真的愿意打开圣经，然后就一节跟他的先生一起，他们就一直在坚持用这种方式来操练，是非常好的。那有三个方式我之所以没有给你们讲义，因为等一下我们操练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经文，但你们只要记住只有三个方面。一个指导，就是直接的祷告，把那个我改为人的名字或者地名都可以。第二个呢，就是代祷，把别人的名字放进去。第三个祷告是化祷，把这同样的一节圣经化开来成为你的话。我们有一个长老，他祷告的时候几乎每一句话都会出自圣经，你们猜是谁？在我们几个长老当中，他们都有主持的。南海，对了，下一次南海主持的时候，你再听南海的祷告，他都是出自圣经，每一句都是出自圣经。当然那样祷告好，但是在主日当中如果都没有化祷的话，他有点欠缺，就是化为自己的话语的话，那个是第三步。所以等一下会教大家，我先要讲的就是指导。这个指导呢，就是直接打开圣经，然后阅读，停下来的时候把这节经文化为你的祷告，把我字改为你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就是如此的简单。然后有好多的学者，你看他们都写出来他们的心声，他说诗篇就是用来祷告的， 通过用诗篇向神祷告，我们学会在祷告中与圣父、圣子和圣灵心意相通。还有诗篇赐给我们的目的是叫我们学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所以我通常教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都会说，你最好的方式打开诗篇。那你说其他经文不可以吗？完全可以。但是诗篇是把我们不能够表达出来的言语已经表达出来了，因为诗篇能够确定是大卫所写的，就78篇。大卫经过流离飘索，经过人生的大动荡，他在那种苦难当中的呼求，都把我们所要经历的全部给呈现出来了。所以那就是一句句的祷词，是非常非常棒的祷词，所以我们可以来引用。那现在这样子好不好，从杨宇弟兄开始，我们就操练这一节圣经，每人一行，杨宇一行，然后这样老长辈就这样往这里过来，我们往这里下去，每个人一行。当你读完第一行，比如说耶和华是三山四围的盾牌，奉耶稣基督圣名宣告祷告，阿们，然后换一个第二行、第三行，我们来操练把这一段给读出来，宣告出来。来，杨宇弟兄。宣告祷告，阿们。是谁的荣耀？你的名字，哦，薛妈妈的荣耀，你就说，是薛某某的荣耀，又是叫某某抬起的。我都是叫薛妈妈，我都不知道你妈妈名字。对，你把你名字放进去，这样。又是叫林福音抬起头来的，奉耶稣宣告祷告，阿们。 Good job。 好，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就是每一句的句号句号这样。奉耶稣基督宣告祷告，阿们。好，有请。阿们。阿妹，就是这样。大家一定要学会这种方式。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忧伤的时候，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发现用主的话语，你会很有力量。这是我一再强调的，一定要懂得用神的话。第二个呢，就是代祷。圣经里面说，一人所发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穿上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义袍，我们都因耶稣得称为义了。我们在神圣的地位上，我们都是义人了。义人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Amen。 所以我们要为别人，为教会，为你身边的亲人，为你的配偶，为你的儿女来祷告，就是也把神的话语放进去。你知道吗，在以赛亚书里面，神有这样的一个心情的表达，他说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你见过什么时候神诧异过？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有没有很诧异你怎么犯罪？没有。唯独圣经在这里，神说他非常诧异的是，怎么会寻不到代祷的人呢？我们每一个人代祷是神的心意，神渴望有祷告的大军来扶持这个地球，来托住这个地球，借着我们的祷告。所以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好多好多的榜样，亚伯拉罕也是这样，摩西、撒母耳、耶利米、保罗，每一个都是这样。甚至他们会说，主啊，你要救赎他们，你不要管教他们，宁可我与你隔绝，我都愿意。 到这样一个爱的心切，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为着他的同胞来献上祷告。甚至当索罗玛俄摩拉就是要受审判，天使已经走的时候，知道这是一个定局了，但是神的仆人还是祷告，还是在那里跟神来征战一样的。神说如果有50个人我就不毁灭，他说那40个20个30个10个呢？神说如果有1人我都不毁灭。数字在慢慢下降，可是他带祷的信心其实是慢慢上升的，越来越少的人他还是相信神啊，你会拯救，你会施行你的怜悯，因为你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非常了解神，就这样的带祷，每一个我列在这上面PowerPoint上面的每一个神的仆人，他们的带祷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那首诗歌虽然他就是我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起先莫妮塔到最后弹琴的时候，那首诗歌有的会加以批判说我们摇动神的手，其实他是用拟人式的一个方法来表达我们对神的呼求。但是其实我也非常喜欢那一首歌，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摇动神的手，可以让神来改变一些的神所要临到的审判也好，难处也好，我们可以迫切的向神来呼求，求他给予怜悯。所以我们要有更多的来带祷的经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带祷的范围是可以很广的，丈夫儿女亲人朋友教会所在的城市省会国家列国包括今天牧师讲的尼西米他为他的同胞等等，其实这一些都是我们带祷的对象。甚至耶利米哀歌3章里面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他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呢？也就是说当一个本来他写书的这个背景是说百姓被掳了，又遇到很多的灾难，为什么要等到这么苦的时候呢才来开始思想这个裂口怎么样缝补呢？他说如果裂口大如海，谁能够医治呢？也就是当你看到一些家庭的需要，教会的需要的时候，你就开始祷告。我通常会跟身边提起教会有一些或者不好啊不满的弟兄姐妹，我也会鼓励他说当你看到不好的时候，先为教会祷告，先为教会祷告，然后呢才有可能找一些的牧者跟他们谈。如果你从来没有为教会祷告，那么你只是在那里 complain 的话，能改变什么呢？我们要先有爱对别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给予他们一些的教导和指引。好，所以我们要来祷告。我讲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这是我妈妈的4个女儿中间是妈妈，然后呢从你们的右边起右边起这位是老大，对，这个是老大，老二，我是老三，所以叫三三很好记。然后这是小妹这是我们家妈妈的4个女儿，就这样子。那我先讲我们家的老大我们家老大呢他就生一个儿子，因为他们都有工作是在公安里面上班的，他呢有工作，所以那个年代只能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从小到大非常非常的乖，很孝敬很体贴。但是我是21年来到美国，22年的时候他谈了一个女朋友，瞒着他的妈妈，然后这个孩子就开始悖逆了。就当妈妈发现说为什么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了之后，然后就问他，就说谈了一个对象。然后在我姐姐去更多询问的时候，就觉得很难接受。很难接受的是因为这个女孩子呢她也在厦门工作，但她是云南人，就是初中都没有毕业。那这个女孩子呢曾经有退婚过，然后呢这个女孩可能从头到脚就是你所能看到的鼻子啊，哪里眼睛啊等等啊，手啊，就是到处都美容过。所以我姐姐就是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孩子。一开始的时候我还 想办法说要劝我姐姐，可能我们世界上的人眼光就是看学历，看什么，看外在，我就想尝试是不是可以叫我姐姐透过属灵跟神的祷告，看把自己的观点放下，看神的引领。然而有一天我姐姐还没有挖掘这个女孩子更多的时候，其实我已经为这个孩子进食祷告。有一天下午我跪在那个沙发上进食祷告完，然后呢我就昏昏的很累，我就半躺着这样就睡了。那睡的时候呢，我真的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一棵树，那个树根慢慢慢慢鼓起来，我看到一个东西，但是呢非常脏，爬满了虫子，我都吓醒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姐姐说，我说姐姐你啊，可不可以问一些更多关于这个女孩子更多过去的恋情，看我的外甥可不可以讲。然后呢真的就讲了很多，真的是没有办法让我这一个传道人都能接受的东西，我都没办法接受。然后呢就我姐姐特别的痛苦，就跟要走到那种父子之间母子之间的一个决裂，就是说你要这个孩子的话你就不是我的孩子，都到这么刚硬的一个地步。但是这个孩子呢就在恋爱当中的人我们都知道就失去了理智，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回头。所以呢我姐姐非常非常的伤心，这个孩子到最后离家出走，她就恨她的母亲为什么不能接纳这个孩子。在他要离家出走的时候，最后给我打个一个电话，我说我没有要求，小姨要求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他电话挂后就把我拉黑，包括他的姨夫怀中这么好脾气的人，整个家族的人他全部拉黑。然后什么时候离家出走，你家人怎么痛他怎么来，大年初一的前一天29他离家出走。然后我姐姐就想不开，就往这个海沧大桥走。其实这一个角落，这一边的角落下去，桥头这边叫海沧，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这是厦门的海沧大桥。我姐姐想不开，就往那个大桥上走。你知道吗？一个基督徒到想不开呀、啊，哭泣到想不开，要往那桥上走。那天没有神的保守，真的就是没命了。然后我的弟弟跟弟媳从来不出去，不会开车出去。那一天他们开车出去往那大桥上过，有谁夫妻散步会跑到海沧以外到岛内呢？不会的。然后呢他就开车的时候，我那弟媳就说，哎，林辉怎么有一个人好像大姐，哎，怎么在桥头呢，怎么在桥上呢？他说好像大姐，你开慢一点。我弟弟真的停下来看一下，真是大姐，然后就把他拦下来。我才意识到说，哇，原来严重到这种地步。所以这里我多讲一句哈，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苦难当中很难的时候，你要到主面前哭，你不要一个人。真的，我好几次赶鬼的亲身经历都是非常忧伤，哭啊哭啊哭啊，邪灵就进去了。真的，然后问他奉耶稣的名为什么在这个人身上，他就讲什么什么，都是人很忧伤的时候他心打开，仇敌进去了。我姐姐后来想起来，她后怕，她说我整个人闷掉了，整个人闷掉了，就好像云雾盖住，没有盼望。我唯一的一个儿子，这么乖的一个儿子，我就没有盼望的，我就一下子就绝望，就想走一个寻死的路，就往桥上去走。真的，神借着我的弟弟，从来不去岛内逛的人，带着妻子，然后看见了我姐姐，就这样拦阻了下来。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说，我真是要为他们付代价的来守望代祷。所以呢，我就看了这一节的圣经之后，我跟我姐姐有个要求，我说可不可以你每一天跟我视频，我不容许你不接我的电话，你跟我视频，我为你祷告， 然后在祷告之前我会唱几首敬拜主的诗歌，然后用圣经这样跟他宣告。我不知道他都有录音的。后来我老二家的孩子悖逆的时候，他就说你拿去听啊，珊珊的祷告很有力量，他说都是主的话。我说啊，你还把我祷告录音了。他说我非常软弱的时候，祷告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听你的录音。我说不用录音，祷告的时候认真祷告，你就去打开圣经宣告。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为我老二的儿子来祷告的时候，每一句也都是主的话语，哇，都是很有力量宣告出来。我好感恩，我就跟我姐姐说，感谢主让你经历苦难，你现在好会祷告哦，都是主的话语这样宣告出来。所以我就用这节圣经，他每次宣告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宋长廷，使宋长廷脱离罪和死的律。宋长廷是我这个外甥，然后外甥离家出走到南京两年的时间，这两年他怎么折磨自己就怎么来，一天打三份的工。本来他有固定的工作，放弃他离家出走，然后晚上的那一份工是跑到摩托车店的老板，那是昼夜不关门的，跑去那里说帮他修，然后不要钱，就是折磨自己。一开始瘦瘦的高挑的一个孩子，你看右边的照片，你别以为是哦，好有福相哦，肥起来，是在折磨过程当中，整个孩子身体出现状况，虚肿起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的姐姐呢，她已经学会用圣经来祷告。你看看这个2025年，你看她这个每一天十号、十二、十五这样子，隔天差五的她会发主的经文，都是她祷告的经历。然后右边是她写给我的，是在去年2025年11月的时候，他是说感谢我们为他的祷告，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两年之后呢，非常奇妙，有一次神让他经历了更难，就是在南京，他押金租房子押了7000-8000块钱，就被这个中介给卷走了，他就没有钱了。因为你看他打工，他也不为了赚钱，就是折磨自己。南京那么冷的天，他只拿了一辆摩托车，然后帮别人送外卖，拿很少的钱，就是想冻死自己，就那到那种的地步，然后整个人就变了样。那在这过程当中，真的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回到老家奶奶的家。他奶奶本来是不信主的，但是他奶奶就鼓励他说你去教会吧。他说小姨又没在那教会，原来我跟我先生在那教会做专职，他说小姨又没在那教会，那没关系啊，教堂都接纳每个人啊，你就去吧。他那不信主的奶奶也 push 他去，然后呢他就去教会。然后我的姐姐知道了之后，就联系当地的一些青少年孩子，叫他去看我这个外甥，然后一次又一次的邀请他回到了教会。然后这个孩子呢，生命完全被翻转。他说我就是一个烂子，他到主人面前也一直哭一直哭，觉得主再一次接纳他。后来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带敬拜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当时我们牧会的时候，她是在乡镇一个教会的，年龄还可能就7-8岁这个样子，我们去讲道她也在那听。她妈妈是负责那间教会的就是管理这个后勤事务的一些同工。所以这个女孩子因为乡镇的人很少起来讲道，都跑出去赚钱，他是一个小学的老师，那他就学习着讲道，有受过这种短期的训练，他就可以起来讲道，他就每周在那乡镇负责讲道。这个孩子在上面带敬拜，然后也跟进我这个外甥。后来神的恩典感动他们，就两个人一起，然后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也就是接近大年的时候，他们选择订婚，现在还没结婚，他们就选择订婚。然后这个女孩子我们就会跟她说，我的外甥是这样一个烂子，这样回头你要想好会不会介意，你要想好这样的一个烂子，你是否真的是神为你配合的，然后要好好的祷告。经过漫长的时间，他们步入到婚姻当中，这是一个真实在我生命里面的见证。我的姐姐就透过罗马书8:2，每一天的宣告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宋长廷，使宋长廷脱离罪和死的律。谁能够救孩子脱离罪，谁能够释放孩子，这节圣经就是应许跟保障。 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孩子就得平安。那我再简短讲我的弟弟，这是我的弟弟老五哈，妈妈生了五个孩子，这是他们的一家，生了一男一女。大的一个儿子呢，智商很高，很聪明，但是他的集中力等于零。所以我也跟大家 有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有说过大概一点点，所以呢他需要靠着药物。那我的弟弟弟媳就非常痛苦，因为我的弟媳他是高级教师，自己在厦门教书，但是他就很没面子，从来不敢提孩子的成绩。那当我知道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我愿意陪伴你一周有一次，我们进食祷告为这个孩子。当然一开始我就知道我的祷告并不是为了让我侄儿好起来得到好成绩，我永远没有这样的心态，因为我知道行行出状元，我知道神并不会让尼克胡哲一夜之间长出翅膀或者长出手和脚，但是神也用尼克胡哲的一生。所以我的目标是要建立我弟弟的一家。那个时候他们只是一个基督徒，真的没有做家庭的崇拜，但是我带他七八个月之后，我的弟弟弟媳非常的奇妙，他每一周的时候我会多讲一点多讲一点，我说神借着你这个工作，教师的这种工作，你可以建立到你更多的学生。现在的学生动不动扑通一下楼上又跳下一个，他当老师的人他说他学校一个辅导老师不够，现在要有两个辅导老师，是这样增加来着，很多的孩子都自杀都跳楼。所以我说你更知道这种情况，借着你来帮助更多的学生。所以呢从今年的二月份，2026年的2月，他每一周打电话给两个家长去造就鼓励他们帮助他们，没有间断，就是因为他孩子的这个经历。那我每一周带他的时候，我会多一些推动他往属灵方面多一点多一点。然后我的弟弟呢现在也一直成为一个家庭的带领者，有了家庭祭坛，因为他们折腾到也是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刚开始可能他会指望说我的孩子成绩会好一点，都在考十几分哦，多的时候考三十几分哦，你说这个当为父母的哪有什么面子可言。但是呢刚开始他说我好像神都没听祷告，他说以诺的成绩还是这样。我说你不能定睛在孩子的成绩上，你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一个阶段他接受了，然后又说老师不能认同，那我又要来鼓励他，你直接告诉老师说我对孩子的这个学分没有任何的期待，我只期待我每一天孩子平平安安回来就好，让老师知道他是特殊儿。他就鼓起勇气跟老师聊，然后老师呢就也答应了。然后从那以后老师对他的孩子的各种神情啊方式也都不一样，也挺恩待，原来很看不起他，把他排在最后的一个角落就不理他的，这样子好像你拖了后腿了。所以神在这当中很多的祝福，每一周我们就是打开诗篇，然后读一段，把其中的一两节拿出来就为家的每一个人宣告。所以我很感动的是说神借着我弟弟的这个苦难让他们一家得以建立，然后借着苦难我的弟媳可以成为很多学生的祝福，他借着他的苦难他能够更多的愿意陪伴他的孩子，从来不把他当为特殊儿，这是非常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这是代祷产生的果效，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谁很苦很难，你不要讲很多的话，就是说让我陪伴你为你祷告，你只要找一节圣经为他来宣告祷告，就这样长期的陪伴。所以有姊妹邀请我说，珊珊师母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祷告，我说抱歉我不能跟你固定，因为呢有很多弟兄姐妹需要我跟我说什么的时候，我一定会陪他至少两个月的时间，我会陪他祷告，直到他自己亲身的摸着神说，哦，神真的是我可以经历到神的话语就是如此奇妙的情况下，我就可以说让他自己来成长，这样子我最少会陪伴两个月，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然后第三个就是化祷，也叫做活祷，也就是在真理的原则下以祷告的 方式变化着来应用。为什么每一句圣经话宣告出来用宣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祷告，也就是说抓住这节圣经神话的应许，然后大胆的向撒旦也好，向黑暗的势力也好，向你自己也好，用信心的方式大声的宣告出来，所以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祷告。那么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神的话化为我们自己的祷告，这是要更多的操练来着。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我以这节圣经来做例子，比如说当我们这里面有宝贝，是不是我们是一个瓦器，我们里面有宝贝，那我们可以化为更多的祷告，主啊我相信我里面有宝贝，主啊我宣告我里面有宝贝，主啊我感谢你我里面有宝贝，是的主啊我是有宝贝的人，或者说主啊我今天就把宝贝显明，你今天就把宝贝显明在我的里面，让我不再是把自己看为是一个瓦器，我的里面是有圣灵的能力，哇那个就是很不一样，这个就是叫化祷。这个例子只是一个例子，那么我再以亚比斯的祷告作为例子，圣经里面说神啊甚愿你赐福于我，其实你去研究亚比斯在那个时代里面，他是挺被看不起的在家族当中，但是他会祷告说神啊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使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那弟兄姐妹，甚愿你赐福给我，当你化祷的时候你会怎么祷告？来我们就开始发挥，然后呢开始操练，你跟身边的人先两个两个来交谈，圣愿你赐福于我什么，跟身边的人说。哦，我听到长辈说圣愿你赐我平安喜乐健康呀、很好，还有吗？还有谁愿意分享？圣愿你赐福于我什么？圣愿你赐福于我的信心。还有呢？圣愿你赐福教会的大复兴。OK， 很棒。还有圣愿你赐福我什么？很多哎，圣经里面说圣愿你赐福我的家，然后呢，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圣愿你赐福我像橄榄摘子，儿女围绕在桌前，对不对？有很多神的赐福，那包括我家的团面盆你都赐福，生命记里面是吗？好多啊。然后你说神啊圣愿你赐福给我更多的遇见你，你赐福给我更深的爱你，这就是以亚比斯的这一句圣愿你赐福于我，然后赐福于我什么什么，你可以想很多，然后来向主来祷告，然后扩张我的境界。有什么境界？可能这里你可能只是说哦，土地的境界 No， 还有很多境界。主啊你要扩张我爱心的境界，好没？主啊你扩张我信心的境界，还有什么？主啊你扩张我对你认识的境界，主啊你扩张我服事的境界，是不是有很多的境界？扩张我孩子平安的境界，扩张他对传福音热忱的境界，有好多，你就把它化开来，叫化祷。活祷就是活化起来，常与我同在，什么时候与你同在？你们说呀，时时刻刻。还有吗？软弱的时候。还有呢？烦恼的时候。对，你想什么时候主与你同在，你就把它祷告出来，就借着这节圣经，这节圣经我都能祷告半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把它化开来了嘛。主啊你扩张我的什么？我生命里面的愤怒，我生命里面的不饶恕、嫉妒什么，主啊你要扩张我这些的境界，有你的形象样式，你赐福于我，你与我同在，什么时候与我同在，怎么样的同在，然后又借用其他的圣经来加进来，然后这样的祷告，这个就叫做化祷。一定要学会第一个指导，第二个带导， 第三个话祷，把主的话语化开来。你可以常常的听主持人的祷告，他的祷告里面是否有来自于神的应许，来自于神的话？为什么他的祷告蛮有力量？他力量的因素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当然是经过每一天的这种积累。你不要以为说是临时好像救灾一样，哦，主啊你帮助我就临时抓住，是每一天的沉淀，是每一天的安静，每一天隐藏在父的翅膀荫下所操练出来的那一个信心，那样跟主的美好关系，神就借着这一些的应许来成就我们的祷告。所以当我们讲祷告系列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有很多很多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这一节课我只是聚焦在手把手的教你们怎么祷告。所以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要让我听见说，哦，我不懂怎么祷告。请你翻开圣经，不要闭上眼睛，打开圣经，看着圣经祷告。最近我们的Robert 祷告，他在祷告会当中，他呢好多主的话语，哇，蹦出来蹦出来都是主的话语。我发现他有在操练。还有谁呢？我们的小霞姊妹，因为我在教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也挺安慰的，我非常强调说你们要怎么认识神，然后你才有发出信心。你的信心从哪里来？从你对神的认识，你的信心从你的祷告当中来。然后小霞姊妹说，她跟我说，我真的很安慰，她说珊珊师母，以前我是不参加祷告会的，自从你讲的撒母耳记之后我就参加祷告会了，我真觉得祷告的重要。她参加祷告会，她就懂得用很多神的话语，抓住主的应许来进行祷告。我去 Mentorway 教会的时候，去姐妹会里面分享，其实我把这一篇的信息题目改为让祷告有话说，就是让大家懂得怎么祷告，其实信息是大同小异的。然后有一个师母就说，我已经一辈子了，我都不知道原来祷告这么简单。现在他们组建一个姐妹会的祷告群，就是每一天自己的祷告发上去，就是如此的有力量，非常的感恩。弟兄姐妹，很简单，我没有什么高深的言辞，但是我真诚的要把这一个方式来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是你灵性塑造的根基。当你在愤怒的时候，你打开圣经宣告一节的圣经，我相信你一定怒气会降下来。我的外甥很害怕的时候，他说他发抖的时候，他就宣告耶利米书，他说神赐给我一个心心，把肉心改变为心心。他那节圣经他宣告完，他说我不抖了。那是他在宣告了好几次，反复宣告之后的一个果效。神是可以让我们经历的。但愿主的话是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祷告被神聆听，被神所应许。愿我们以祷告作为早晨的关门之钥，夜晚的关门之窗，来经历他属天的平安，意外的平安。那接下来呢，请面对你隔壁的人，然后呢你就抓着他的手，两个人如果是夫妻也好，如果你们是弟兄或姐妹，那就不了，不抓手，你就面对着他，然后呢你就用一节的圣经一句话你为他祷告。有一次一个姐妹，下一周我会分享如何读圣经的时候，那个姐妹她说，我最爱耶稣哭了。我当时说，哎，你怎么整本圣经会最爱耶稣哭了？但是解释之后我就泪流满面了。他说，主耶稣，你哭了说明你知道玛利亚他们家发生的故事，耶稣你哭了你懂我的苦难，耶稣你哭了你懂珊珊的难处，耶稣你哭了你正在体恤他，你哭了之后一定有你的安慰，有你的帮助。他就围绕耶稣哭了这四个字为我祷告，我祷告到我泪流满面。可不可以你就对着旁边的那一位，可能你最熟的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就用这节圣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古利斯必不知缺乏，这样子就宣告一句好吗？现在开始。